业吗？后面可以是吧？好，感谢主哈。非常的高兴哈在这个春节新年以后第一次的聚会，第一次的主日啊，就能跟大家实体见面哈。也是特别的高兴，再一次的能够跟大家分享神的话。那我今天正道的这个题目的话，还是上一次的题目哈。上一次我们讲了第一讲啊，叫不轻易发怒。那今天我们接着再来讲啊。那今天的经文呢，以弗所书，我相信大家都比较熟悉了。我们前面有一段时间一直在学习以弗所书哈，还有雅各书的第一章里面的啊这两句话。那上一次我在讲这个信息的时候啊，就问过大家有没有不发怒的人，当时没有人举手。我相信今天也情况没有改变，对不对？所以啊，我们知道就是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世界是一个被罪所玷污的一个世界。那这个世界里面我们人的话，一方面是我们是一个怒气的制造者，同时我们也是一个怒气的接受者啊。我们既是生气的人，我们也是受气的人，对不对？我们不光是对别人生气，我们有可能对自己还生气啊。这是我们现在人啊这个光景。那我们中国人啊，关于这个怒气啊，实际上是有很多非常生动丰富多彩的这个描述哈。我们看一组成语啊，今天看这些成语主要是让大家看见，就是这个怒气啊，它是它的表达的形式啊是多种多样的啊。首先我们知道义愤填膺恼羞成怒，对不对？讲了一个他为什么会生气，生气的原因可能是什么啊。然后我们会看到经常有这样的描述，怒火中烧，对不对？火冒三丈啊，怒火可遏，就是这个怒气啊它是在内心的啊。然后呢，这个怒气啊它可能表现在你的脸上，对不对啊？佛然于色，怒心于色，甚至怒发冲冠啊，这表现你身体上面都有一些表现了，对不对？然后还会表现在一些其他的地方，怒目而视，对不对？你眼睛里面就能看出这个人生气了，对不对？我们的怒气有的是热的，对不对？怒发冲冠的啊，这个形于色的，还有呢是横眉冷对，是冷的，对不对啊？我想大家应该都有这方面的观察，这方面的经验，对不对？好，那也有人这个怒气啊他喜欢憋在心里面，草怒夙愿，对不对？但是呢你蓄怨已久以后，这个怨气啊总归还是要发泄出来的啊。中国这个文字啊非常博大精深，确实对这个怒气啊它有极多的描述。我这边只仅仅是采撷了一部分啊，给大家体会一下，也让大家开始思考这个问题啊，带大家进入这样怒气的一个话题里面去。我们上次说啊，这个诗人啊问过这样的一句话，叫问世间情为何物，只叫人生死相寻。我们把它改一下，这个怒气这个事情也差不多，问世间怒为何物，只叫人欲罢不能。我们很多人是受这个怒气的辖制的啊，所以我们今天就来思考这个问题，这个怒到底是什么东西，这个怒气为什么我会生气啊，是应该可以生气还是不可以生气，或者对我们基督徒来说，我们更应该问的就是大家更关注的一些问题，也是我刚信主的时候实际上也经常问的一个问题，是我们信主了我还可不可以生气，大家有没有答案？我们今天会讲这个怒气里面有没有正当的啊，我的怒气是易怒吗，或者是换一句话说啊，或者更明确的问圣经里面关于怒气到底他的教导到底是什么，这是我们今天想解决的一个问题，我们希望能够来思考这个问题啊。那我不知道能不能看得清楚，就是我在准备这个讲道的过程当中，也是对我自己如何来啊学习在这个怒气的这个问题上面的学习啊，还是有一些参考的材料对我来说影响是非常大的。那这边有三篇文章，上次也跟大家介绍过，如果你对这个问题啊非常的感兴趣，也想进一步的去学习的话非常建议大家看啊这些文章啊，给你一些更好的一些更深入的一些参考。好，那我想我们正式的正道之前，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恩主，我们谢谢你， 感谢你又给我们赐给我们这样一个分粮的时候，学习你话语的时候，知道你心意的时候，主啊，我们知道我们在这里面，我们口里面所出的所有的这些言语，实际上都不可能进入人的心里面，如果不是你来帮助我们的话。所以我们呼求你的圣灵今天就与我们同在，与我们在这里来亲自的来教导我们，叫我们知道，叫我们知道我们的情绪里面最基本的一种叫做怒气的，我们应该如何来面对。主，我们谢谢你，我们谢谢你给我们这样的一个机会，求主也是看顾和保守孩子今天在这里非常的不配，求主也是使用，求主也是洁净。主，我们谢谢你，不配的祷告乃是奉靠主耶稣的名，阿们。好，今天我想还是采取我太太上一次讲到的时候给我一个建议啊，因为我这个人一讲话呢很容易变得特别凌乱，所以呢我就先把提纲列在这儿，就是今天我要讲的内容啊。那第一点呢，第一块我是再想回顾一下，我们上一次实际上花了很多的时间，整个讲到的时间基本上都是在讲神的怒气，神也是发怒的，对不对啊？那神的怒气里面主要的特点是什么啊？它与它的属性啊，与我们信徒的这个属灵生命的这个关系到底是什么？这是第一点。第二个是关于人的怒气，这是我们今天的焦点。这是我们今天从上一次是从神的怒气，我们今天转到我们人的怒气。那么人的怒气里面到底如何来分辨什么样的怒气是对的，什么是不对的，什么是合乎神的心意的，什么是不是的啊？所以我们分三个部分啊。那我们就快速的先把这个神的怒气如果你上一次没听的话，下面就是一个快速的一个总结回顾哈。这个我想就是首先神的怒气没有什么可以讨价还价的，神的怒气都是义怒，他的怒气都是正义，他的怒气都是对的啊。而且我们在上一次的这个分享里面，我们就看了神的怒气在旧约里面有，在新约里面也有，在耶稣基督他道成肉身以后他也有啊。所以呢，而且我们就看见神的怒气是从始至终他是一致的，就像他自己就像他自己，他的本性，昔在、今在、永在的神，他是不会变的，他的怒气也没有变，而且我们知道他的怒气是他的本性所致。为什么这么说呢？他有什么属性呢？他有圣洁、公义。好像现在这个声音不太对啊，可以吗？OK， 听不见啊。好，他的圣洁和公义，他面对罪。他的反应就是愤怒，他的愤怒但是呢，我们也讲他的这个愤怒，神的愤怒和这个神的恩典慈爱并不矛盾，而且是完全的和谐一致。而且我们甚至讲到在神的愤怒里面我们能够经历他的慈爱恩典这是在整本圣经里面你都可以看出这一点来的今天我们没有太多的时间，所以我们不再去细讲这个那我们看到神发怒的对象是什么？对罪，对不对？因为他说我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的他看见罪他的反应是愤怒那么他的方式是什么？怎么样发怒的呢？他说我不轻易发怒耶和华耶和华，他自己宣告的时候他说耶和华耶和华有慈悲怜悯，他不轻易发怒，对不对？而且他不长久责备他不是说你这次做错了我一直要对你发怒，他不是这个样子的，也不永远怀怒所以这个大卫在他的诗篇里面他就说他的怒气不过是转眼之间，但是他的恩典却是一生之久。这是他从一个人这个人生的经历里面，他经历过神的怒气，同时他也知道神的恩典这个时间更长那神他为什么要发怒？我们已经前面已经讲了，这是跟他的这个他的属性决定了，对不对而且神发怒他的动机他的目标他的目的是什么？他是喜悦人回头以西结书里面这么说，他说我岂是喜悦人死嘛，对不对岂不是喜悦他们回头离开他所行的恶道存活嘛这是神他发怒 所以呢，上一次也讲了这个哈，就是我们在回顾了神的这些怒气啊，在看了整本圣经里面神的怒气，他的表达形式、他的动机、他的背后的这样，为什么他要这么做？以后，实际上我们不得不要说，如果我们不懂神的怒气，我们甚至不能够完全明白神的爱。啊，所以这是非常快速的回顾一下我们上次讲的啊，神的怒气是这个样子的啊，神的怒气是这个样子啊。所以今天啊，就是我们今天转入到我们今天的正题啊，就是开始讲，我们今天开始看人的怒气。人是会发怒的，这一点我想都不需要圣经告诉我们，对不对？我们每个人都经历过，对吧？啊，那么人的怒气里面到底有没有易怒的可能？还有其他什么成分没有？啊，然后我们今天会用摩西的两次发怒，我们作为一个案例的分析啊，这个是关于人的这个怒气案例分析，我们来看人的发怒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怒为何物，对不对？啊，这是我们需要回答的问题。所以我们就来看哈，关于人的这个怒气啊。首先啊，这个观点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认可，人发怒实际上是件非常自然的事情。啊，大家不知道你有没有读出这里面是非常正面的一个意思在里面啊。啊，我们从两个方面来看这个人的怒气。第一呢，我们都知道人是神的创造，对不对？人，他创造了人，他第六天的时候啊，他怎么创造呢？他是按神的形象，按他自己的形象创造了人。那我们前面已经说了，神是不是会发怒？他会，对不对？他所发的都是义怒，对不对？所以呢，神面对邪恶、面对恶的、面对罪的这些东西，他的反应是义怒。所以很自然的，人也这样有这样的一个形象在里面。所以人也有很自然的啊，我们看见光天化日之下有人有暴力、抢劫等等之类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里面是不是会激义愤填膺，对不对？我们中国人叫义愤填膺啊，被激发起来。所以这是从创造的角度来说，人发怒 it's a given， 这是一个很自然的事情啊。第二个呢是负面的，从罪的角度来看啊，我们创世纪刚前面几章啊，前面两章读的时候很高兴，对不对？但第三章一看，亚当夏娃开始犯罪了，犯罪了以后，他们这个神就说你在哪里啊？神当然知道他在哪里，但是他在躲避神，对不对？他在躲避神啊，他说你赐给我那个女人叫我吃那个果子，所以我吃了，他把责任全部给推掉了，对不对？他这样一个就是认为自己是对的，认为自己是义的啊，这样的一个做法，这样的一个罪，就从他开始一代一代的往下传。我们再读创世纪后面读到第四章的时候，再往后再翻一章而已的时候，我们就看见圣经里面记载的这个人历史上面第一个的谋杀案，该隐杀了亚伯，对不对？我们王兴弟兄啊，有过这样的一次战斗。大家仔细读那个圣经那段的话，你就会发现该隐他把他弟弟杀了，他杀之前他是什么表现？他大大的发怒，而且脸色大大的不悦，表现他的脸上啊。所以我们就看见，从罪的角度来说，从罪的角度说，因为罪把我们这样的一个怒气的这样的一个情绪给污染了啊，所以我们就看见我们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不义的愤怒，罪里面的愤怒啊。所以人发怒它有两种，它有可能是一个义怒，也有或者更多的是不义之怒啊。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神创造完了以后，他说这世界是好的，那包括我们人那个时候也是好的，对不对？但是呢，因为罪，我们就像不洁净的人，所有的义，就是我们认为的所有的义，都像污秽的衣服一样啊。以赛亚书怎么说啊？所以这是怒气啊。所以关于怒气，我再想说几句，就是前面我们问的问题，就是信主人到底是不是可以生气啊？那圣经的教导到底是什么啊？今天就到了我们今天的这个经文。以弗所说里面的，前段时间我们也学过哈，叫生气却不要犯罪。从这短短几个字里面，大家觉得生气是不是可以的？可以，对不对？只要你不犯罪，所以生气是可以的，生气是可以的。但是呢，它有个条件啊，是可以生气的，但是你不能犯罪。那不犯罪的生气是什么呢？这也是我们今天要讲的啊。然后呢，如果你圣经看得多一点的话， 对于一个生气的这个问题，怒气的这个问题啊，还有其他的说法啊。雅各书里面他说，人的怒气啊，并不成就神的义。这好像一揽子就说，好像就不能生气了，对不对？好像生气都是不好的了，啊，就好像出现了一个小的矛盾，对不对？啊，所以这是我们今天要来看的。哎，这个结论到底对还是不对啊？对不对？啊，好，所以关于这个人的怒气，我们先说这么一些啊。人的怒气是自然的，从创造的角度看，从罪的角度看，那么。我们又看到圣经里面的这样的教导，生气是可以的，但是为什么又说人的愤怒不能成就神的义啊？这是我们需要解决的。所以我们今天来看啊，那在讲人这个怒气啊，最好的例子可能就是摩西的两次发怒啊，所以我把它摘出来，我们仔细的来看一下摩西这两次发怒，我们当做一个案例的分析啊 ，case study， 我们来看一下，哎，他的发怒里面包含了一些什么样的一些内容啊？大家在看摩西的发怒的时候来。就是你思想一下，你最近的一次发怒是什么样子的，然后你比较一下，哎，我是跟他的其中一次怒气相更接近，还是怎么样啊？到底有什么相似的地方没有啊？这是我想让大家开始动起脑子来哈、啊，在听的时候，摩西的这个怒气，我先讲第一次，第一次是摩西是神差派他，对不对？他让他回到埃及地，把这个在埃及地的希伯来人以色列人。带他们出来，出埃及地。那么，这个他发怒的这第一次发怒呢，不是说他就发了这两次怒啊，就是我是再出来的。这一次发怒呢，是在什么时候呢？是在他们已经离开埃及地，过了红海等等，已经到了这个旷野，已经有三个月的时间。而这个时候呢，十诫已经颁布了，在西乃山下，神已经颁布了十诫。以色列人已经知道了神对他们的心意是什么，要做圣洁的国民，对不对？君尊的祭司，这是他神所希望的以色列人要成为的这样的一个国家啊，这样的一个神的子民啊。然后呢，他颁布了十诫，颁布了十诫啊，十诫里面最重要的是什么？不可敬拜别神，对不对啊？所以颁布了十诫。那么这个时候呢，摩西呢，神又叫摩西上山去啊，上山去干什么呢？神在就把这个十诫啊，用神的用手指写在了这个石板上面啊，这是在那次发生的四十天的时间。但是在这个四十天啊，摩西在山上在和与神同在的时候，以色列人却犯罪了啊。以色列人做什么呢？这个亚伦带着百姓啊，亚伦是这个摩西的哥哥啊，是他们的祭司啊，后来的祭司，就去铸了一个金牛犊。他们从埃及逃出来的时候呢，拿了很多的埃及人的金银，对不对？他们就拿这些金银去铸了一个牛犊，然后说：“看呐、啊，这就是带我们出来的神，这就是带我们出以色列的，出这个埃及地的神。”啊，他们就开始下拜，他们就开始敬拜别神，啊，而且不光这样，他们吃喝嬉戏，这样有很多的淫乱，啊，这是以色列人，啊。神把他们招从埃及招出来，但是他们快速的就开始败坏啊。那么摩西哈、啊、就从山上下山，他走到山脚的时候，就到了这个圣经所记载的，说摩西挨近营的时候，就他们在那安营嘛，对不对？就看见牛犊，就是这个金牛犊，又看见人跳舞，就是看见他们在有淫乱的事情，便发烈怒。这个还不是一般的发怒，这个烈怒它是有程度的，对不对啊？ Right 啊，非常极端的一种愤怒啊。然后他这个发怒啊，它是一个表现的啊，他把两块石板就摔在山下摔碎了，可见他的这个愤怒是非常非常的大啊。所以说到这儿的时候啊，如果我们今天当中，我不知道有没有这样的朋友，可能你对基督的信仰，基督信仰还不太了解的话，你可能觉得还挺震惊的，对不对？这神人摩西啊，这个摩西在圣经里面是个很重要的人物，对不对？神人摩西还生气啊，你们这个信仰可能是有问题的。然后为什么会这么说呢？因为很多人在对基督信仰不熟悉哈啊不了解的情况下面，他受这个世界上很多的处世的哲学啊。尤其是以我们都是啊有中国文化背景的人 我们受这方面的影响也是很多的，尤其是受这个东方这个宗教很多的影响，像我们的道教啊，啊佛教啊，啊像印度的这个印度教啊，啊都是追求一种清净无为，认为人所有的这个情感都是应该要被压制的，啊，但是呢，你去看圣经里面，是跟这个不一样，是很不一样。耶稣他来了，他对这个地上的这个民间的这个疾苦，他看见人的这个罪，他是有情绪的。啊，我们上一次正道的时候，我们讲到，耶稣在进圣殿，看见了这些人搞把这个圣殿搞得乌烟瘴气，在做买卖，他怎么样？他拿起这个鞭子，抽打这些人，对不对？掀翻他们的桌子，他的怒气啊。所以，我们今天就不多展开了哈，这是另外一个很大的一个 topic 哈，我们就不去展开，但是。希望借这样的一个地方想说一下，我们有的时候我们对怒气的了解实际上是你已经是被污染了，就是你这个观点，你这个思路不是圣经的啊。所以今天我们来看圣经里面怎么说的啊。我们继续看摩西的这次怒气之一，在这个讲这个摩西的这个怒气，我必须要讲一个细节，就是如果你仔细的看这本啊，其实出埃及记32章啊，非常故事性非常强啊，我是非常建议大家。回去以后看一下啊，在摩西发烈怒，就是到了山下之前，在山上的时候，快要下山之前，神就跟摩西说啊，不好，你所带这些出来的这些百姓在山下已经败坏了，他们已经开始筑了一个纪念敬拜别神了，而且他就说你且由着我，神是非常不喜悦的，我要向他们发烈怒，要将他们灭绝，使你的后裔成为大国。这句话里面的信息量很大，对不对？不光是神表达一个生气，而且说，哎，摩西，我把所有的以色列人都杀了，就留你这一支，然后我要让你成为大国。这个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 test， 对不对？摩西啊，我们就知道，摩西他很清楚神呼召他给他的一个职分是什么，他是介于神和以色列民之间，他是一个中保，他是个 mediator， 是吧？所以，而且。他就提醒神，他就说这百姓啊，是你亲手把他们从埃及地带领出来的，请你息怒，请你不要灭绝他们啊。结果圣经里面怎么记得，原话是耶和华神就后悔啊。好，我们今天不去纠结啊这些文字啊，我们就看他的这次怒气。这次怒气里面我们就从几个方面来看，第一，他的对象是什么？很显然百姓这个时候离弃神，对不对？他去敬拜别神啊，而且赢了啊，这是第一，这是他的对象，就是他发怒的这个对象啊。第二，他发怒这个表达，就是他怒气啊是一个表达的啊。我们中国人说怒发冲冠，那是个身体上面的一个表达，对不对啊？怒目而视，他也是个表达，对不对？摩西怎么表达？他手里下山的时候手里拿着两块石板，这个时候他把石板完全的摔碎了。啊！而且他把这个牛犊，他们不是这个金牛犊，把它捣碎了，啊，叫以色列人喝啊，而且质问亚伦：“你为什么要这么做？你为什么也要离弃神？”啊，这是他的表达。那他的动机是什么？啊，这是为什么我前面必须要讲前面这个细节啊？就是在摩西生气之前，神的生气，他实际上是非常的敬畏神，对不对？他敬畏神，对神忠心。对神所托付的这个事情忠心，而且他实际上内心爱他的百姓，爱这些神叫他带领出来的这些以色列人啊。那这个后果就是大家，我们前面上一次我们就讲啊，怒气啊是一个非常负面的情绪，负面的情绪啊，这个我们毋庸置疑的。而且但凡这个情绪上来了以后啊，它是带有能量的。那摩西呢，就在这样一个怒气的这个能量的驱使之下，他做了很多的后面的一系列的事情啊，他就带领以色列人清除了这个偶像，对不对？而且清理警戒啊，带着这个啊利未子孙教训这些神的子民，他利用这样的一个机会教训这些以色列人啊。所以这个让我想起我们前段时间在查的这个哥林多后书里面，就保罗说的那句话，哥林多教会有很多的问题，对不对？ 保罗是非常非常的心痛啊，他就说我为你们所起的愤恨啊，原是神那一样的愤恨，我给你们传了这样的福音，而你们却离弃了啊，这个摩西是一样的这样的一个愤恨啊，所以这是摩西的第一次啊，第一次的怒气啊。那结论是摩西的这次怒气是不是易怒，肯定是的，对不对啊？所以这是毋庸置疑的。那我们来看摩西的第二次发怒，这一次发怒的时候，那个前面一次的话是他们出了埃及以后三个月，大概三个月啊，他可能在家四十天，可能大概四个多月的时候，那这个时候呢，实际上是因为以色列人的悖逆，本来神叫他们要进这个应许之地，他们有 OK， 我们就看到这个描述的话，就是摩西啊派了十二个探子，对不对？但是呢，他们因为不相信神这样的一个应许，对神没有信心，所以他们就没有很快的就愿意进迦南地。相反的，结果这些人在这个旷野里面就是转悠了四十多年，就是在四十年以后的事情。那么四十年以后，他们转来转去呢，又转回到了这个寻的旷野，叫寻的旷野，这个有一个地名叫做加底斯的这样一个地方。那这个地方呢，很不幸的是什么呢？这个地方非常干旱，所以这些百姓呢，因为没有水喝，就开始向摩西、亚伦啊，你要去看圣经的话，原文就这个文字描述的话，实际上不仅仅是抱怨，而是起来攻击摩西和亚伦，是攻击啊。所以这是当时啊这一次发怒的这个背景。那么摩西和亚伦呢，他们听到这些百姓啊有这样的一些抱怨，他们就伏伏在地向神求助了，没办法，对不对？他们也没想不出来这个地方怎么去弄水过来，是吧？啊，然后呢，神就回应，神很快的就回应他们，就说，啊，神说你拿着杖去，这是对摩西说的，和你的哥哥亚伦召聚会众，在他们眼前吩咐磐石发出水来，水就从磐石流出，会给会众和他们的牲口喝，很简单，对不对？神的恩典啊，所以呢，但是呢，摩西做了什么事情呢？这个就是我们需要读的这一小段经文。我们接来看摩西在这个里面包含了一个什么样的情绪。摩西亚伦就召聚会众到磐石前，摩西说，你们这些背叛的人，听我说，我为你们使水从这磐石中流出来吗？摩西举手用杖击打磐石两下，就有许多水流出来，会众和他们的牲口都喝了。这句话和我们前面读的神叫他们干的事情里面有什么出入没有？哎，有不同啊！我们就看到摩西他发怒了，这个地方没有一个怒字哈，但是我们就从他说的话里面，怒气的表现表达里面，我们就知道啊。我们先说这个他为什么发怒，这个对象是百姓抱怨，对不对？因为没有水喝，口干抱怨，这个没问题，对不对？他怎么表达呢？第一，他是咒骂神的百姓，你们这些背叛的人。这个里面有没有一些正确的成分？有，他们确实经常抱怨，四十年当中有很多次的抱怨。你要去看这个出埃及记这个民数记申命记里面描述的话，他们有很多的抱怨，对不对？也许是对，但是呢，他这是神托付给他的子民，对不对？他说你们这些背叛的人，他就开始咒骂啊。有的时候我们在怒气当中，有的时候说本来是一个应该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警戒啊，但是呢很容易就变成一个什么，变成一个自己的发泄情绪的一个发泄了，对不对？摩西在这个地方很明显的啊有这样的一个问题。第二个表达是什么呢？他说我为你们使水从这磐石中流出来，他已经忘了这是神给他们的恩典，对不对？所以他就忘记神，这是神所赐的啊，据为己有，把这样的一个功劳就据为己有啊，这是他忘记神的恩典。第三个是什么呢？神说你就带会众到这个磐石面前，然后就吩咐这个磐石就会出水，但他呢，他在他的怒气之下，他估计是火冒三丈，是不是？所以就拿起这个杖就击打磐石两下啊。这是大家看，虽然没有一个怒字，生气这样的说法，但是从这些他说的话里面，他的动作里面， 我们从他的这些情绪的表达里面，我们知道摩西发怒。好，那摩西的这个发怒啊，他不是没有后果的。摩西这个发怒呢，神在这个磐石出了水以后，立马就和摩西和这个亚伦就说了，因为你们不信我，不在以色列面前人眼前尊我为圣，所以你们必不得领着会众进我所赐给他们去的地啊，所赐的地去。什么意思呢？这个摩西的怒气它的后果是什么呢？在诗篇里面啊，诗篇如果你去读啊，诗篇106的话，实际上是在他是在回顾以色列他们前人啊，他们的先人先祖啊，他们所犯的这些罪过啊和神的恩典的时候，就在总结这一段，就是刚刚发生在加底斯发生的这一个事件的话，他就说摩西啊用嘴说了急躁的话。从这些话语，从他的这些动作里面，我们就神就看，就是神就看见摩西里面对他对神还是有很多的不信服，对不对？不尊重，不尊崇，不顺服啊。所以摩西也受了亏损。什么叫亏损？就是神跟他说了，你必不得领着会众进这个应许之地了。这是摩西的这次发怒的代价，他的后果啊。所以摩西后来啊，在申命记里面你去读的话，摩西后来啊还再三的恳求神，神说，神怎么回答他？罢了，不要再跟我提这件事情了，你就去上这个比斯加山顶看一下对岸应许之地是什么样子。所以他就上了山顶看了一眼，在他快临死之前，神说这是比斯加山顶的对面啊，有一个叫尼伯山啊，尼伯山的山顶，他又去最后看了一眼，他后来就死在了摩亚地啊。这是神非常重要的一位仆人啊，但是他的怒气却让他不能够进入应许之地。这是关于摩西的怒气啊。我们快速的来反思一下，我们就看了这个两个案例了哈，快速的反思一下他的这个怒气里面值得我们提醒我们的哈。第一，同一个人有怒气，有他的发怒的时候，有易怒的时候，摩西是很典型的，对不对？我们举了这两个例子，他也有他发不义之怒的时候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同一次发怒，尤其是第二次发怒，大家如果仔细看的话，实际上开始的时候是有易怒的成分在里面的，对不对？但是他确实以一次不义之怒而收场啊。所以这是第二。第三个，摩西为什么会发怒啊？他是因为他以色列民，他先去攻击他们，先去抱怨，对不对？是一群人，一个人，另外的一群人去激发了另外摩西的怒气。所以人的怒气是可以激发另外一个人的怒气的。我想这个都不用我来讲，但是呢需要提醒的一点是什么呢？当我们在一个群体里面的时候，这个怒气啊，它是有一个群体效应的，群体的一个放大的效应的啊。连中文里面都有这样的词，叫众怒难忍。众怒大家没问题，难也是没问题的，忍是任务的忍啊。那忍有一个意思什么呢？就是难以抵挡。一群人他如果发怒了，难以抵挡啊。所以我想我这个地方为什么要讲这一点啊？就是弟兄姐妹，我们都是在小组里面的，我们在教会里面的，我们是在一个群体的生活里面的，这样的一个环境下面，尤其当我们有怒气的时候，尤其要思想啊，引以为戒啊。关于怒气，所以我就快速的做一些小结啊，这也是实际上是上一次啊的内容的一个部分啊。就是我们就说一个人发怒的时候啊，你不管怎么去分析，你都会看见这个怒气它是有个针对对象的啊。就是发怒的这个人啊，他眼里看到他不对的东西啊，或者是他认为这是对的，我想要的这个东西得不到的那个东西啊，所以他有个对象的啊。所以这是怒气啊，它有个针对性的。第二个，怒气啊，因为前面说的他看到了这个错误，他的这个错谬，这个不义啊，它实际上是里面啊就带出它里面背后它是一个标准的，它有一个判断的标准的。所以呢怒气呢一般来说它叫 emotional 就叫什么呢，叫moral emotion， 就是一个道德怒道德情绪。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它包含了一个道德的判断在里面的。 只有他觉得是不对的时候，他开始发怒啊。发怒是对这个判断的一个反应啊。那么我们说怒气是一个，它是判断人的，对不对？但是呢，怒气本身也被人判断啊。摩西的怒气什么？最后是被神判断，对不对？啊，所以呢，英文的话，它怎么说？它就是 anger evaluates， 包含了一个判断，但是呢 ，is also evaluated， 它也被别人去判断。我生气的时候，我太太看我生气的时候，她对我的怒气也有个判断在里面。你这个不对，你生气不对，对不对？神到最后。啊，耶稣怎么说？我们现在我们活在世上所做的每一件事情，所说的每一句话，都会在房顶上面被宣扬出来。我们所发的怒气也是一样的，到时候，在神的审判的时候，所有的这些东西都会呈现在啊大庭广众之下。所以怒气也是会被判断的。那么怒气呢？我们说了，怒气是个负面的情绪，负面的没错，是负面，它有能量，对不对？所以怒气会驱使人。看他所看的这个不对，他要去把这个事情给抹平了，去更正了啊！而且他有表达的，对不对？他表达在身体上面，我们看怒发冲冠，对不对？啊，怒形于色，对不对？他表现的思想，你思想里面有很激烈的一些想法，对不对？表现在言语上面，从摩西的发怒里面，我们看得很清楚。表现在行为上面，他把石板摔碎了，对不对？所以这是怒气啊。那么我们也看了。人的怒气有易怒，但是很多情况下面不见得啊。我们所以谈到这个地方，我们就下面就进入下面一个部分，就是我们每个人都生气啊，但是呢，什么样的生气是合乎这个神的心意的啊？所以我们下面就来看这个部分啊，如何分辨人的怒气啊？下面列了很多哈啊，我们想回答的问题是。我的怒气到底是不是易怒，对不对？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发的这个怒气是合神的心意吗？实际上这两个是一个问题，对不对？合神心意的怒气肯定是易怒啊。好，那要回答这个问题啊，实际上是一件挺不容易的一个事情啊。我为什么会挑这样的一个 topic 一个题目来讲？这也是我自己挣扎很多的一个问题，包括我信主了以后，我发现我这个人怎么还是这个样子，就是要喜欢发怒啊，不高兴，生气啊，我生气里面到底有没有合理的成分在里面啊？这是我想回答的问题。那如何去判别呢？我们就准备了五个啊，不是五个，六个啊，说错了，六个问题啊。六个测试，你如果每个测试都过了，你这个是易怒的可能性就非常非常大。但是呢，很遗憾的，我自己测试我自己的怒气哈，估计大概是前面第二个到不了第三个，我看看大家怎么样哈。你就想你生气的一次，你现在就想啊，然后呢，我们一一来对照啊。好，第一个问题哈。我对什么发怒？我们前面说神的愤怒啊，摩西的怒气，我们都说了这个对象是什么，也就是怒气的发怒的对象到底是什么？我为了哪一件事情在发怒？啊，我们经常听说，有的这个听得多了哈，说今天我就是看我太太不顺眼，我就是看我先生不顺眼，看我小孩不顺眼，或者看见某某某，我今天看的就是不顺眼，心中有按捺不住的怒火，无名之火。这个就非常 sorry， 如果是无名之火的话，你这个第一个问题基本上就通不过了，啊，是不是有很多这种情况？如果我并不是想以偏概全啊，确实有的时候人自己的情绪啊，不见得很清楚到底是为什么的，那这种时候是很值得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真的是谦卑，求神开启我们，告诉我们。啊，很多的情况下面，很多的祷告里面，你会发现哦，我感觉就是为了这个不高兴啊，所以这是无名之火啊。那我们前面说了，怒气啊，它是一个道德的情绪，所以呢，它必须涉及到一个道德的标准、道德的尺子啊。那你的尺子到底是什么？你判定的这个标准到底是什么？啊，耶稣在主导文里面说：“愿你的旨意成全。”神的旨意成全啊，他是向父祷告的时候。 愿你的国降临，对不对？但我们很多情况下面是什么？愿我的旨意成全，愿我的国降临，对不对？如果这件事情跟我的国跟我的意愿有违背了，我就要发怒了，这就是我的尺子，对不对？那如果你的尺子用错了，那你这个发怒的对象也是不对的啊。那我想用错尺子的例子太多，我举一个圣经里面的例子啊，这个是约拿先知啊，这个是我们王兴弟兄也前面一段时间啊一直在讲的哈、啊。约拿这个用错尺子的这个程度啊，那就太离谱了哈、啊。约拿呢，他很不情愿，他要神叫他去尼尼微啊，向这些人传给、悔改的这个福音哈、啊。然后他就不情不愿的啊，最后神还是让他去了，对不对？结果呢，这个尼尼微人他都信了，结果都披麻蒙灰，他都悔改了。然后这个地方圣经里面就说，这是就是说的这件事情，约拿大大的不悦。我在想，我去传福音，如果大家都信主了，我还特别的高兴，对不对？他大大的不悦。且甚发怒，他是非常发怒的啊。然后呢，神就看到他，他说：“你这样，这个发怒合理吗 ？”Right 啊？约拿说：“约拿这句话，大家仔细读一下，他我发怒以至于死，多合乎理啊！”这是这样的一个人啊。他这个话里面包含了一个什么意思？他说：“神，你错了，你不应该给这些人传福音，这些人是以色列的敌人，我就不能认可你做这件事情。”不能，你是不对的啊！所以这是就神他怜悯慈爱，他愿意施恩典给这些人。约拿说你不对啊，这是约拿的尺子，他用错尺子了，他的这个怒气他通不过第一个问题，对不对？好，那还有一个用错尺子，那就是我自己的例子。哎呀，我这个人呢，工作的时候啊，最不喜欢的就是被人打扰。有的时候这个太太好心哈、啊，看我搞得这个聚精会神好几个小时一动不动的在那干活，所以呢她就会给我端杯水啊什么之类的。有的时候我一看，怎么又来了，实际上她也没来啊，怎么又来了啊？有的时候她有特别重要的事情来找我啊，就必须要问我嘛，也是满肚子的不高兴，火冒三丈啊。这个是我跟你说，以前没信主之前，我都不觉得这是个问题。我觉得，哎，这挺正常的，我这个好好工作，你怎么回事啊？对不对？啊，信主了以后，我开始反思这个问题，这是为什么？我必须要讲这个哈。啊，那我的尺子是什么呢？我的时间，对不对？包含着我的利益在里面。为什么呢？包含了这我的升迁啊，我的工作的表现，对不对？这些东西 trumps everything， 就是这我的这些不容侵犯。啊，这是一个极度以自我这个为中心的这样的一个尺子啊，所以这是我的尺子啊。但是呢，我们说了一些这个发怒的这个对象，我们很多情况下是不对的啊，我们判断的这个标准是不对的。但是确实有很多的情况下面，我们的发怒是必须的，尤其是我们作为基督徒信主的人啊，这点我也必须要强调一下啊。在家庭当中啊，不管是父母也好，配偶也好。如果说有无端刻薄的这种咒骂，那是不对的，你生气是对的。孩子对父母极度的不尊敬，我们也见过，不对的，你有理由生气的。在职场当中，下属非常严重的欺骗，有没有？我见过。上司对下属侮辱人格的，也是不对的。合作伙伴卷款潜逃的，那就更不用说了，你有理由生气的。你社会上面我们看见光天化日之下，现在这种事情好像也不少，这是一些暴力抢劫的，拐卖人口的，这些事情是值得我们愤怒的。如果你作为一个基督徒对这些事情无动于衷，我们需要反思一下我们自己了，我们需要反思我们自己啊。当然在教会里面有的时候也会，尤其是一些所谓的福音机构，是不是啊？大肆的这个邀人捐捐款，结果做一些就是一些中饱私囊的这些事情，见过没有？见过，也 是不对的。有一些自诩为这个神的仆人的，做一些有辱主名的一些勾当，也是不对的。如果这些事情都是事实，都是证据确凿的，如果我们还没有一点怒气的话，我们是有问题的啊。这是第一问哈，为什么发怒啊？那我们就转入到第二个问题，就是如果说你的发怒的对象是对的了，如果神的对象不对，你肯定不是易怒了，你就不要说了，你就来到神的面前需要他的怜悯了啊。我们就看第二个问题啊，我们下面来看，就是我们前面说了，摩西发怒，他有表达的方式，对不对？他摔碎了石板，投碎了这个牛犊，对不对？啊，等等等等，他有动作的啊，他有表达的，对不对？啊，那发怒的方式，在讲发怒的方式，我想我们必须要提这个主耶稣他在登山宝训里面的一个关于刺和梁木的这样的一个教导。他说，为什么看见你弟兄眼中有刺，却不想自己眼中有梁木呢？就是我们怒气啊，我们前面说了，它是一个道德情绪，它是带了一个判断的。就是他生气的人一般都是认为我自己是对的，你自己想想，你生过气的人，对不对？那就出现一个什么样的一个问题呢？我的判断在先，对不对？我判断在先，我就是对的。那这种情况下面，在怒气的辖制之下，人是非常非常自义的。我自己反思我自己的生气，很多情况下我非常的自义，我就是对的嘛，别人都是错的嘛，对不对？自义带来一个问题是什么呢？你不会再去反思自己为什么要生气的这件事情了，就会带来自欺啊，这两个基本上是个等号的啊。所以呢，我们就看见这个人怎么发怒哈 啊很多情况下面，我们发怒的情况下面，很多啊，以前听忘了哪位牧师的讲到了，他说人发怒的时候啊，他的这个智商都不到5岁的小孩啊，我看这个是千真万确的啊，因为你没有一个反思的能力了，对不对啊？那我们就来看，就怎么发怒啊，到底怎么去发怒啊？你的怒就是你的这个怒气的这个表达是为了什么？你是为了定罪，为了惩罚人，是为了跟人扯平，就是英文的话叫 get even。还是说你这样的一次怒气是为了帮助人，是为了成全人？我们看见神的这个怒气啊，不管是对谁的，他都是为了让人回头啊。他这件事情做错了，他是希望让他知道这件事情错了，在怒气的这个趋势之下，他是啊，是可以帮助人啊。那圣经里面也教导我们，就是他说叫我们不要自己伸冤，宁可让步，听凭主怒。那我们自己呢，我们都是 get it, 就是 take it into my own hands, 对不对？我自己要去解决这个问题。那这个就是在怒气的驱使之下，你可以做出很多极端的事情啊。所以这是怎么发怒啊，怎么发怒里面我想再说一点的话，就是说合乎神心意的这个怒气啊，我们的目的是为了行善。大家觉得好像挺矛盾的，对不对？这个怒气怎么还是要为了行善啊？啊，这个行善，我们就是知道，就是怒气它是针对一个对象的，这个事情里面可能是有受害者的，那我们可能是要去帮助他们啊，我们发怒是为了帮助这样的人，也有可能是得罪你的这个人，我这样的怒气让他知道他错了啊，这是一种帮助。圣经里面这么说啊，这也是圣经辅导里面就是经常讲的，到底目的是什么？就是我们这个发怒哈，是为了警戒不守规矩的人，就是这个得罪，有可能是得罪你的那个人，就是你这个生气的这个对象，对不对？勉励那些灰心的人，很多人可能是受害者，他灰心了，扶助那些软弱的人，也可能是这个受害者啊。那么怒气表达的方式，我们前面很多就有身体的，哈哈，对不对啊？有这个你里面的这个思想的，对不对？也有这个言语的、行动的啊。那我们现在主要讲一下言语，因为我想我们常见的这个怒气主要还是言语啊。圣经的教导是什么？就是任何的处境之下，这是任何的处境之下，没有条件的污秽的言语，一句都不可出口，难度很大，对不对？但是这是神的教导，只要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叫人得益处。大家就看见了没有？你这个发怒的这个目的啊，是为了行善的啊。 那个保罗给他的正儿子哈、提摩太啊写书信里面啊，提摩太后书里面讲这样一句话，他说主的仆人，他是在讲跟提摩太讲，你是主的仆人了，对不对？不可争竞，只要温温和和的对待众人，善于教导，存心忍耐，用温柔劝诫那些抵挡人，啊，这是一个就是在怒气当中应该有的这样的一个做法啊。虽然是对神的仆人，但是我想也是对我们每个人啊。这是两个问题了，我不知道到现在为止你想到的这个怒气能不能 pass 这两个 test 啊？有人吗？好，那我们再看第三个。第三个问题是这六个问题里面最简单最简单的一个了，就是我发怒的时间到底多长，大家觉得多长是合适的？很好，如果你是一天、一周、一个月、一年，这都出问题了啊，这都出问题了啊。我们这是今天我们的经文之一哈、生气却不要犯罪，不可含怒到日落啊。这个不可含怒到日落，这个后半句实际上在解释前半句，不要犯罪的其中之一是什么？不可含怒到日落。如果你的怒气超过了一天了，你不再是易怒了，这个是不是很容易判断啊？这是很好的一个标准，对不对？我在说起这个人发怒多长时间，我在很多年前啊，在开车的时候听那个车里面的这个 radio 啊，那个时候就是在征集，就是超短篇小说，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参与就知道过这样的一个，那么英文的啊，那么我就听到一个这样的一句话啊，他这个。播音员他就说这一篇可能是今年可能很容易得奖，我到现在为止都不知道你有没有得奖，但是呢那句话给我留下了极深的印象，大家看一下 65 still hate my parents， 就是我65岁了，到现在为止我还在痛恨我的父母啊。大家就看见啊，每寥寥数字你就看见一个人的生命，就是这一生啊被这个愤怒所辖制的一个生命，耀然纸上，对不对？啊，而我们知道，在美国这个社会，有这种情绪的人非常、非常、非常的多。啊，这是为什么？我想这个播音员说，这个极有可能是今年要得奖的。啊，所以大家看见发怒啊。我们经常背主导文哈、就我们认为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人的债。这是耶稣在教导他的门徒如何祷告里面讲的一句话。大家看见没有？就是饮食，我们是每天都要吃饭，对不对？这两句话在一起，是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人的债。我们免人的债，清除我们里面的这个怒气，免人的债，这是跟吃饭一样重要的，是需要经常不断要做的一件事情。我们可能经常把这两句话就割断了，这两个是在一起的。好，总而言之，蓄怒、淤积的怒气都不是易怒啊。好，这第三问很简单，对不对？哈、很简单。好，我们讲的第四啊，第四个是我的发怒是不是可控的，或者发怒的可控性啊？这个文字有点绕啊，但是我听我解释啊。我们看见小孩子啊，尤其特别小的小孩子，他这个如果想要个东西得不到，然后他就哭闹，对不对？他就在地上打滚，对吧？谁你怎么劝哄都不听，对不对？到最后怎么样呢？他最后他自己的能量全部消耗殆尽以后，终于哭不了了，对不对？他才能够结束。我们看见这个都挺觉得可笑，但是我们的怒气是不是就是这个样子的？你是可控的吗？怒气是可控的吗？啊，这第一个。那么我们说易怒哈、合乎神心意的这个怒气啊，它是有一个目的的。我们前面说了，它是一个目的，这个目的是为了行善，是恩典，祝福人的，而且是来自神的。就最终你是要受神的控制的，受圣灵的这个管束的，对不对？我们经常说到圣灵的果子啊，九个果子啊，我看看至少有三个果子跟这个有没有节制的怒气是相关的，就是节制、温柔、忍耐啊。 所以合神心意的怒气是有目的的，是可以，是有节制的啊。不合神心意的怒气呢，就像小孩子的苦恼一样，随从己意的啊，肉体心里面我想发泄我就发泄，情绪的发泄啊，这是随从己意的啊。我们知道这个千里马，尤其是野千里马，它能够还非常能跑，对不对？驰骋千里。但是如果你不能够把这个千里马给驯服了，你不能够在它的嘴里面放上那个脚环，对不对？你不能放上这个这个马鞍，你是没有办法去驾驭这样一匹马的，对不对？那这个马它即便再能跑又怎么样呢？对我们，对你没有什么益处，对不对？那怒气也是一样的啊，它这个负面的这个情绪，摩西他用这样的一个情绪，他情绪里面所带的这个能量，他去清理这个以色列民当中敬拜偶像的这个事情啊，这是这个怒气所带来的一个正面的最后的一个效果。但是呢，怒气如果不受节制，如果你的这个不受一个来自神的这样的一个目的的这样的一个管制的话，怒气是非就跟火一样的。我们的成语里面有很多用火来形容这个怒气的，对不对？是可以烧伤人的啊，很有可能你的这个我们的这个怒气把我们家庭的关系搞得很糟糕，对不对啊？父母的啊，夫妻之间的，父母孩子的啊，职场和同事的关系的，教会里面同工之间的关系的，都有可能啊。所以我想我们必须要记住啊，这个怒气是带有能量的，我们要知道如何去释放这样的一个能量啊。如果说我们随从己意，真的是随从肉体，就是为了发泄的话，不是易怒了，不是易怒了啊。好，这是第四个问题啊。我们现在下面进入第五，是不是大家有你的怒气已经到了第四个问题了，都通过了？估计很少了啊。第五个问题也是一个最难的啊！我一直这次准备的时候，我都琢磨是不是我不该讲，但是我还是拿出来讲，就是我发怒的动机到底是什么。我们前面讲的发怒，对什么事情发怒，那是个 what 的问题，是什么的问题，为什么要对什么东西发怒。然后呢，我们前面又前面的另外三个问题，二三四，都是在说发怒到底怎么发怒的，我的这个发怒的方式到底是什么，是个 how 的问题。现在我们又进一步了， why， 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我里面到底为什么，什么东西在驱使我做这件事情啊？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难的。那为什么不容易回答呢？我前面已经说了，怒气是个道德判断的情绪，那这个判断在先，我肯定是对的。如果你的结论已经下了，再加上我们在怒气的辖制之下，真的是很难能够跳出来。如果我们全凭我们自己肉体的话，这是一件很难的事情啊。所以呢，如果你开始反思你的动机了，实际上有一点就是你的心里面有所转变了。为什么呢？因为你不管怎么样，你在你反思的过程当中，在你思想你这个动机的过程当中，你是必须要接受一种可能性，就是哦，感情我不对，我这个有可能有不对的可能性，对吧？啊，但是呢，这个判断在先，这个你发怒这件事情啊，就是就像什么呢？就像你进了一个房门，然后把自己给反锁了一样，你很难再进去了，这是一件很难的事情啊。所以，在探究你这个发怒的背后这个动机的时候，实际上是我们在经历一个属灵的征战，属灵的征战啊，因为。就像我前面说的，我们在看创世纪啊，人犯罪以后，亚当夏娃犯罪以后，吃了不该吃的果子以后，神说你在哪里，他就开始躲避了，他就开始隐藏了。我们现在是一样的，是一样的啊。所以我们一般是很难，但是呢，虽然是很难啊，但是我们现在都是属神的人，我们不一样，我们有力气在手啊啊，所以我们不一样。但凡我们愿意在神面前，真的是谦卑回转，把这件事情交到神的手里面，求神 在祷告当中求神帮助你，是会不一样的啊。另外一个也是一个好的消息，这前面讲了一个好像挺负面的，大家觉得哦这个事情很难做啊，但是实际上是一个，如果你真的是愿意对你的怒气，愿意坐下来，愿意来到神的面前，愿意跪下，愿意在神面前完全的真实，而不是我们高喊属灵的口号，真的是完全的真实来到神的面前，神你看我今天为这样一件事情发怒，我怎么发怒的，把前面五个问题我们到这儿了，对不对，四个问题，哎，神会告诉你的啊，这样的一个在神面前的对于动机的这样的一个挖掘啊，能够真正的帮助我们认识真实的自己啊，我就是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真的是认识很多自己以前所不认识的自己，是一个极好的一个属灵成长的一个机会啊！这是神所赐。我们经常说神让万事互相效力，让爱神人得益处啊，等等，这是神给你的一个机会，好，给我们的一个机会啊。那我们如果是这么做，我们就会发现我们实际上我们的动机啊是都是很有问题的，很有可能你会在神面前说，哦主啊，实际上这次我生气啊，确实是他先对不起我，但是呢我是真的是不能忍下来，我怎么着都想让他尝尝我给他的苦头尝尝，对不对，我觉得听凭主怒实在是太难了，我必须要把这个事情给扯平了，你就会发现是这样的，你就发现就是你再进一步的话，你就发现我这里面为什么有这么强的一个真境的这样的一个情绪在里面，为什么，或者是说哦，本来我这次真的是可以不发怒的，但是我就是看不惯这个人的做派，你知道吧，这么些年了我都不能忍受他，他这回正好给我逮住个机会，有没有可能，有的啊，所以这就让我看出就是我没有办法去原谅接纳这样的一个人，求神帮助。好，关于这个发怒的动机，实际上是可以有更大的一个篇幅来讲。今天因为讲这五个问题，就要讲六个，还有最后一个，实在是没有时间啊。以后如果说神还给机会的话，我们可以再更深层次的来讲这个问题啊。今天我们就在这个发怒的动机啊上面我们就止住啊。好，第六个问题啊，如果你就全部前面五个问题都过了，我们就来第六个问题，就是发怒的重复性的问题啊。这个名字我觉得不对啊，不是特别贴切，不是说不对啊。我们知道这个人的罪啊，就有点像我们这个啊，就人的很多的慢性的疾病一样，很难根除，对不对？所以呢，一般来说得罪你的这个人呢，他老是要犯罪，他犯罪了他就得罪你，对不对？所以这件事情就很难过去，也让我们想起这个彼得跑到这个耶稣面前来说，我的弟兄得罪我，得罪多少次啊？得罪我七次了，我还需要再饶恕他吗？啊，所以罪有重复性。但耶稣的回答是什么？他说不是七次，乃是七十个七次啊，490次，这是个虚指了，对不对？就是你要一直原谅下去的。这都没问题，对不对？我想大家都明白这是什么意思。那我现在要问的一个问题是，490次，假设你都被得罪了，你都被激怒了，你这个怒气的回应里面是不是都是同样的话啊？我经常的是怎么又来了，怎么又是跟你说了多少遍，对不对？是不是很自然的一个回应？如果是这个样子的话呢，那神对我们的教导是，就是哥林多前书里面爱的篇章里面的啊，我就大家都非常熟悉的，不计算人的恶。当我们开始说你怎么又是这个样子的时候，是不是很清楚的在表明，在你在我的这个小本本上面我记下来，你又来了一次，对不对？加一，是吧？所以另外 另外一个是什么呢？你是在给人定罪。为什么这么说呢？你怎么又就表明什么？这个人是永远改不了了。这个人即便信主了，这也是这个样子，就这个样子了。所以这里面包含了一定罪啊。这个我以前自己从来没有这么仔细的想过这个事情，但实际上真的是这样的。耶利米先知在耶利米哀歌里面，他讲他看到这个耶路撒冷被毁了，是吧？非常的伤心，但是他看到神的慈爱，神的信实，他就说你的慈爱你的信实每天都是新的。神对我们的这个恩典在我们每个人身上都是一样的，都是新的，都是有 power 的，都是可以改变我们的。也许我们改变的比较慢，但是都是改的，都是可以的。所以我们生气啊也是一样，要知道这一点。你要 start fresh， 就不能够说你怎么又来了啊。我知道很难啊，那你的问题是，哎，难道我还要变着法子来这个发怒吗？是的，你要动脑筋的。神给你智慧，神给我们智慧啊。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就是说，要不然的话就出现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死循环呢？这个死循环是什么呢？就是得罪的人犯了罪了，你被得罪，然后呢你就发怒，你发了同样的怒气，然后这个又不断的在循环往复，永远跳不出这样的一个 circle， 这个圈圈。所以这是很值得我们深思的一个事情啊。这一点也可以讲很多，但是我们今天也到这个地方为止啊。对哦，1:07。好，我们就快速的总结一下哈。今天讲了这三个方面哈，六个问题，时间很长了哈。我们花了很多时间啊，讲分辨易怒和不义之怒。我相信人的怒气如果能够完全通过这六个问题的，少之又少。这也就回到了雅各书里面说的这句话了，人的怒气不能成就神的义啊。从统计的意义上这句话是对的，肯定是对的，对不对啊？所以我们也看到，如果真的是靠我们自己的肉体的能力，靠我们自己想解决这个怒气的问题，想挣脱这个怒气的辖制，是件很难很难的一个事情，对不对？好像听起来好像挺无望的哈，没有希望啊。但是就是今天如果正道让我们看到我们怒气里面所隐含的这些不义，我们感谢神，他让我们看见这一点。同时我想跟大家弟兄姐妹说的，不要灰心。是不是很难？是件很难的事情啊，是件很难的事情。不要灰心，因为神不是说仅仅让我们看出我们这些问题，他更是赐给我们更丰盛的恩典，让我们靠他得胜啊。今天我们唱过了这首歌啊，因为什么呢？因为保罗啊在腓立比书里面说过这样一句话，他说我深信那在我们里面动了善功的必成全这功。好，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天上的父，感谢你借着怒气这样的一个题目跟我们说话。主，我们来到你的面前真的是谦卑承认，我们人很多的怒气都是不讨你喜悦的，不合你的心意的。但是我们也知道这件确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也有很多的挣扎，尤其在自己的怒气上面。主，我们就求你的帮助，我们也相信你，因着你，因着我可以在你面前赤裸敞开，因着我可以全然的把自己交给你，你会慢慢的改变我们。主，我们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门。